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隔桌对谈。喜欢一个人，能见就想方设法去见一面，看不着就买他的书，以文观人，聊以慰藉也好。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，至少我一直是这么做的。夜读历史，发现有此爱好的不止我一人，还有沙俄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，人称叶大帝。历史上俄国女皇不止她一人，唯独她头顶大帝之帽，畅行天下，这一英武称号流传至今。叶卡捷琳娜二世之所以和我有同样的爱好，与她崇拜的偶像狄德罗有关，那是耸立在她心中的精神丰碑。1762年登基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与法国启蒙思想家小说家狄德罗结缘，要感谢法国的哲学家孟德斯鸠和意大利的法理学家贝卡里亚。受他俩的影响，这个纵横捭阖睥睨天下的女人，因为倾慕终于展现出柔软的一面。狄德罗这个从巴黎大学毕业的年轻后生，一直没有找到固定的工作，一个人隐居城市，暗郁，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我，只顾写作，不问世事，不知生活还有其他。直到修完百科全书，他才声名鹊起，成了举世瞩目的对象。见不到狄德罗本人，叶卡捷琳娜二世不惜重金购买狄德罗的著作及其编著的百科全书，摆满了整个书柜。一介武夫当道的宫廷，因为这个皇家私书馆，不时地飘散着阵阵书香。这让深陷怀疑泥潭、严重抑郁的狄德罗先生，瞥见一线天光。叶卡捷琳娜二世率一众武将南征北战，开疆拓土，给世人留下极其狂野的印象。自从拥纳狄德罗为文化参赞后，名声比以前好多了，硬朗女皇的形象自此也呈现一派似水柔情。从未离开过法国的狄德罗禁不住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软磨硬泡，终于在1773年踏上了俄国的土地，应邀来到圣彼得堡的宫廷。叶卡捷琳娜二世终于得偿所愿，满足了见到偶像的夙愿。狄德罗与当时大多数启蒙思想家一样，认为推动社会进步需自上而下进行，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。故而在反对一个暴君的一席话中，他不无得意地说：如果不对话一位君主，哲学家还能对谁说话呢？在圣彼得堡的日子，狄德罗终于满足了自己这一愿望，与叶卡捷琳娜二世促膝谈心，将自己的哲学思想一经一纬织成布，以期为一代女皇量体裁衣，做一套精神华服。那段时光，狄德罗志得意满，逮着机会就和叶卡捷琳娜二世说话，那夸张的手势像利剑出鞘，指点江山，满满都是挥斥方遒的快感。据说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交谈之前，工作人员照例都会在他们中间摆放一张桌子，隔出一个安全距离，以免他在激情昂扬之际一个手势误伤了女皇。说来也奇怪，面对这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，叶卡捷琳娜二世竟宽容的没边没沿儿，这算不算人间奇迹？也许这就是崇拜的魅力吧。在圣彼得堡的日子里，叶卡捷琳娜二世每日都会约谈狄德罗，骄纵了他身上所有波西米亚的怪毛病，无他，只因喜欢。才华横溢的人，莫不是这般热情高涨，狂放不羁， 还被人捧到天上。狄德罗激情万分地向女皇布道，以期点燃这位女强人的自由之心和远大抱负，给她来一场轰轰烈烈的思想启蒙。但是5个月过去，女皇还是女皇，一如既往，不为所动。回到法国后，狄德罗逢人便感叹，我没法习惯宫廷的规矩。不得不承认，任自己怎么夸夸其谈，把哲学说得天花乱坠，狄德罗和叶卡捷琳娜二世之间永远隔着一张冷冰冰的桌子。